弟兄姐妹、朋友，母亲节快乐！我一直好多年推脱在母亲节讲道，因为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不敢讲。前几个星期，修大哥、修传道请我讲母亲节的信息，我想起了箴言31章那位才德的妇人。他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我27岁生了儿子 Aaron， 30岁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就突然去世了，就我就接着做了3年的单身母亲，然后就与张伯利牧师那时候他是神学生，就结婚，因为他有一个女儿。所以我就成了继母。每当母亲节的时候，我都会收到孩子们写的卡片或者他们其他方式的表达，我都是非常的珍惜的。他们写的东西，我有时候看了都会掉泪。我发现他们中间表达的主要是感谢妈妈对他们的忍耐和对他们的不放弃。今天让我们看一个 video， 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video， 跟我们教会刚刚放的那个有点相似，也有一点不一样，请看。的那个广告，大家忍耐一下。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什么事？什么事的？
妈妈，我爱你。
哦，好啊，谢谢啊。阿哥啥？阿哥啥？啊？
妈妈母亲节快乐。
啊？哦，好啊，快乐啊。阿哥啥？
谢谢。
看到这里，这篇这个短片我看了很多遍，每看都掉泪。第一次看完的时候，我发现我桌子上的那个纸巾啊，堆了像小山一样。古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觉得是一个养儿才知父母恩的人，自然看了这片子很有体会。 然而这些调皮的小学生为什么会在说妈妈我爱你的时候哽咽掉泪呢？我们小时候没有母亲节，没有机会表达。如果我们能够像这短片中那样表达的话，可能当初就会被定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可能会被受批判。所以我们基本上一直把母爱或者父爱都想当然的接受，就是 take for granted。 这里孩子的流泪肯定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感激和感动。这些孩子看来是台湾来的，台湾的母亲大多数都是很传统的母亲，相夫教子，任劳任怨。这些孩子们在张口的那瞬间一定想起了母亲对他们的呵护、照顾、包容和忍耐。每天母亲最早起来最晚睡觉，里里外外不辞辛劳地为这家庭付出。也许他们还可能想起了他们的父亲对母亲不体贴甚至粗暴，也许想起了母亲抱病起来为他们做饭洗衣，也许也想起了很多次他们惹祸，母亲为了他们不挨打到父亲面前袒护他们为他们求情。想起母亲的含辛茹苦、坚强隐忍，以及对他们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爱，这些孩子就被感动了，不能自制地流下了眼泪，还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小时候若有母亲节有机会表达，我想我们流的泪会更多，因为我们的母亲那时候他们的条件环境更加的险恶，更加的艰辛。就试想一个养尊处优、凡事春风得意或者凡事怨天尤人的母亲，能够赢得孩子们从内心发出的这样的感激的语言和这样的眼泪吗？我想未必啊。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母亲是坚强和无条件的爱。法国作家雨果说，女人固然是脆弱的，但是母亲是坚强的。大家也可能会想，只有神是无条件的爱，他按我们的本相，谢谢，他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母亲怎么能代表无条件的爱呢？然而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一旦女人有了这母亲的角色，她们就会把神这一部分特质，就是无条件的爱，表达得淋漓尽致。也许有人会说，在新闻中看到母亲杀死孩子啊的事情很震惊，比如最近英国的Tania Clarence 杀死了他的三位残疾的儿女，中国的武文英前两年也半意外的把他两个脑残的儿子毒死了。因为我们觉得呀，怎么会这样的，应该是虎毒不食子嘛。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在陪着他们流泪。人是软弱的，很多人在残酷的生活中不堪重负，失去信心，也许会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圣经中有很多伟大的母亲，虽然他们也是人，身上有瑕疵，但是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被载入圣经，被世代传扬。圣经里比较仔细着墨的有摩西的母亲，虽然她没有名字，她的特点是信心机智，这里我就不细讲故事了，好，大家可以看那个经文回去看那故事。还有撒母的母亲哈拿，她的特点是信心和她的虔诚。新约里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信心和坚韧，还有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她的信心和交托。这些母亲都经历了常人难以 忍受的事情，或者是被迫放弃儿子，或者是不孕献孩子给圣殿，或者是亲眼看见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是亲手支持儿子奉献做传道。我觉得母亲的最伟大的特质就是他们的坚强，他们的牺牲精神。这些的源泉是什么呢？源泉是在于他们对神真正的敬畏和信心。今天我着重要讲的是圣经中旧约箴言31章的一位女性，她也是一位无名的女性。这篇章节也叫贤妇颂。这位女子非常的奇特，让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章念一下，从10节到30节，请弟兄念双数节，就最开始，然后姐妹念单数节。好，开始。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的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女上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好日后的日子就嬉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手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刚才我们一句句读下来，是不是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儿来哈？别说身体力行的，姐妹看了这个有压力吧？弟兄也会有压力，真是觉得，我真是觉得这个德行也不够，那能力也不够。这位才德的妇人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的确，我们一开始就看，就说这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有的地方把它翻成叫红宝石啊，她的价值胜过红宝石。同张牧师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的一封信里面就写了这一句。为什么会这样子写呢？这个圣经里有这段话，是因为在妇女中这样才德的女子少之又少。二是在男人中真心寻求才德的女子更是少之又少。英国19世纪福音派神学家Charles Bridge 在注释这句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首先得承认才德的妇人是上帝的恩赐，然后他说，这种恩赐之所以罕见，也许原因是，就是很少人有真心去追求，人们经常追求的是外在的成就，而不是内在的美德。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也就是说，这位才德妇人的价值是无法用任何金钱或者物质来衡量的。这个目标这么遥不可及，为什么圣经里有这卷书呢？我们知道，箴言是智慧书，就是来教导我们如何用来自神的智慧来过一个有益的一个成功的人生。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章在这个圣经里一定是要来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要来喂养我们的。所以不论我们能否做到，这位女子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位女子一直被当成贤妻良母的典范。这位妇人我们好像是又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好像她那个身影模模糊糊，就看到她在那儿起早贪黑的忙里忙外。陌生的是她到底是怎么做的，她如何成为一样这一 一个这样的老练成熟好像万事都兴盛的女子呢？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一位女子一定是经过无数的摔打和磨练才成为今天这样一位才德兼备的女子的。我们看到她扮演很多的角色，英文就是说 wear many hats。 她首先一定是妻子，然后是母亲，然后她是女主人，然后她是她妈妈的女儿，然后她也是她兄弟姐妹的姐妹，然后她也是朋友。今天我着重要讲的，她作为母亲的这一个角色，其他部分以后有机会讲。今天也不是讲如何教养儿女，但是也会有点关系。在箴言31章中，除了28节里面说他的儿女站起来称他有福，其他地方都没有描述他这个母亲的角色。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所有的孩子一起站起来称赞他，这英文说 her children， 就所有的孩子 arise 站起来 and call her blessed， 说明他在各个方面都赢得了他孩子的尊敬和爱戴。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要赢得孩子内心发出的爱，孩子们一定是看到了母亲的坚强和对他们无条件的爱。我想让我们从孩子们的眼睛里 zoom in， 就逐渐走进他，看他是怎样的一位母亲。在艺术的画廊里，关于这位母亲的作品不是很多，但是有几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几幅啊，才德的妇人，如何能得到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几份的妇人，我们这个画我们都看到，她是跟她的儿女在一起，她大多数都是一面在做事，一面在哺育她的儿女。看她这个手摇纺车，或者跟她的女儿在绕毛线，这个事情我小时候跟我妈经常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脑子里可以有一个这样一个形象化的印象。我们就看到这母亲为他们孩子在各方面都树立了榜样。上周日我在周日组跟我们组的叔叔阿姨们做了一些采访哈，他们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了。我问他们，你们觉得母亲教育孩子哪方面是重要的？他们一致认为，身教重于言教，母亲的榜样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自身是怎样的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几方面来看母亲在哪方面她表现出他们的坚强。首先我们看母亲的个性，这里母亲的个性，这里描写她是才德的妇人，也就是德才兼备，又有才又有德。王志友牧师的解经文章中指出，这个才德啊，在希伯来文是力量、效力、财富、军队的意思。所以这不是一位小鸟依人的女子，而是一位咱们今天有说是女强人，虽然她主要在家里工作。英文也说她是个 mighty woman of valor， 她是一位真正敬畏上帝、有担当、敢作敢为的女中豪杰。她不是一位信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人。解经家马太·亨瑞说，有才德的夫人就是有风格的女性，能够把握自己，也知道如何管理他人的事物。她既敬虔又勤奋，是男人的好助手。有才德的夫人是有主见的女性，她有自己所信奉的美好的原则，并且坚定不移，不会因为风吹草动就担心害怕，偏离自己的职守。所以有的人会尝试用各种各样的寓意性的解释把原文字面上的含义消掉，但是这个才德的妇人的确是大有能力的妇人，任何解释都不能把这层意义彻底消掉的。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上有的女性不想辛勤劳动，无论是在家劳动还是在出去劳动，她们想找捷径，社会上有所谓的傍大款那就不是才德的妇人。 有位姐妹曾经问我一个在社会上经常讨论的问题，她问我：师母，你觉得是嫁得好重要还是做得好重要？在座的会怎么样回答？我当时想了一想就回答说 both， 我就说 both， 我就说两个都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在这里为女强人证明因为历史的原因，这词儿也带有一些贬义。为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slide。 因为有很多职业的女性平衡不了工作和家庭，经常顾此失彼。我看那个那边哈，是右边的那个女性在 juggle 哈，就在抛那个很多东西，同时在抛的 juggle。他们这样的真的会经常会弄得身心疲惫，最后可能两头不着，或者一方受到影响。女强人一般是指重视工作胜于家庭。下面一张 slide 可以看一下。这个要做这样的平衡啊，是要有艺术的哈，这是 balance act 是不容易的啊。我们要用大有能力的女性来代替女强人怎么样？但是说女强人，现在我们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哈。第二点，母亲表现出的坚强是，母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勤劳持家，两路为出，就是说她永远是 live within means。是所谓非常会过日子的人，从来不和别人攀比、朝三暮四，而是知足常乐。这就需要很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何以见得呢？因为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一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而十二节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里解经家说，这里的利益其实是这个略物的意思啊，这个翻译就是说，她丈夫心中安全的信赖她，所以她不需要任何的略物。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妻子有智慧，勤劳持家，不仅毫不挥霍，而且不断的有收益，是丈夫没有挣钱的压力，更不会迫使丈夫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去铤而走险，作奸犯科，最后螳螂入狱身败名裂。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熟悉啊。所以我们说，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德的妻子，然而贪官的后面也常常有一个贪婪的妻子。我妈妈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看一下我妈妈。我们家有五口人，爸妈加上我们姐妹三个，我爸爸是俄文翻译，我妈妈是会计。70年代的时候，全家每月加起来大概是130元人民币。永远记得母亲在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对我们说的话。我妈对我们说，学习方面需要的东西会100%的满足你们，吃能保证你们吃饱有营养，穿就只能保证你们穿暖，穿得清清爽爽，若想穿得漂亮，那就不能满足你们了。结果我们家三姐妹是在邻里得到叔叔阿姨赞扬最多的孩子。86年我要出国的时候，我妈妈拿出了30000元人民币让我去买机票当中有一部分是借来的。当初钱装了我的书包，满满一书包，真让我胆战心惊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我妈妈说，钱该用的时候就要用，就是要用在刀口上。所以出国后我们就省吃俭用靠着微薄的助成金，居然半年多一点就积累一点钱。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爸妈还有我的婆婆他们两家都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的大件。那时候邻里基本上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当然不是这些东西就能报答父母的只是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前年我去台湾看我的一位当初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候的一位老同学，我们出去玩，他拎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包，那个包上面写着 这只包是有16个回收的可乐瓶子制成的，所以我看这是他的一种坚强，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环保理念和简朴生活的理念。我们知道目前在中国都在追求什么名牌，尤其是什么名牌包啊，听说在上海要送包送扣去都要送不出手了，要什么 Prada 啊，可能有的人的男生可能都弟兄什么是 Prada 啊，前两年我回国的时候，我就背了一个别人送我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土制包，结果引了很多人来问我啊在哪买的啊，我说是白族人自己手绣的。所以求上帝怜悯啊，让我们懂得我们的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念和我们自己的德性，而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十二句里面我们看到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才德的父母才德的母亲，她所做的不是一时而是一生，在这里有多大的隐忍啊，在风风雨雨中永远与他们的父亲同舟共济，照顾好家庭，让丈夫让她丈夫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古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但圣经里所推崇的妻子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妻子啊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在圣经里这样的人数也是有限，其实圣经里这个反面例子还更多一点，让丈夫受损的妻子的例子不少，比如说夏娃、耶洗别、所罗门的妻子、约伯的妻子，还有利百加、拉结，这很多。因为我们要想，我们这位才德的妇人，她这样坚强的力量的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三点，我们看呢，母亲的坚强还表现在她的吃苦耐劳、勇于创新、接受挑战。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做的很多事情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她肯定需要冲破很多外界的偏见。我们看到她不墨守成规，这里她写的十三节，她亲自做工，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她似乎好像比婢女都还要辛劳，因为她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中的羹分派婢女。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收成好产量好的时候，他就扩大经营，开拓市场，他真的是身材有道啊。这里我们看到他看到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就终夜不灭。所以解经下的解释这里说，他知道这有利是好的意思啊，他解释是他的商品是好的，并且有利可图。那时候呢也行情正好，所以他就连夜加工，所以他是一个诚实而且精明的生意人，他知道抓住盈利的时机。另外他还不仅管理家务，他还直接经商，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在我们家我还算会过日子，虽然今天是讲母亲，但是我顺便提一下我老公张牧师啊，他其实比我更会过日子，因为他比我节省，他也比我更会看时机投资什么的，并且富于行动，当然也会有挫折失败，但我呢就是比较会管理，所以还算是一个好的搭配，是吧？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她整个身心都集中在工作上，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以能力束腰哈，使膀臂有力。我想她是不会得忧郁症的。然后我也想，这位母亲肯定也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她也不会有时间去嚼舌头，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所以有人说很多问题是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闲，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去开拓新的领地，或去探险，去学习新的技能， 发在月语二号，就是 hobby 的。总之我们要发光发热，为这社会做贡献，在各方面荣耀神。我们的周日组的叔叔阿明现在开始学英文哦，因为他们想能够稍微学一点啊，这有助于他们更好的跟他们的孙辈沟通，也助于他们更好的了解美国的文化呀、风土如情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保持童心啊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啊，所以就永远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箴言里的这位母亲，她的这位忙碌啊，不像我们现在有的忙碌，她的忙碌是一种健康的忙碌，因为她有选择，她分主次优先，她的目标明确，她有果效的她就去做，没果效的她就不做，而且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给社会做贡献，荣耀她的神。第四，母亲的坚强还表现在她通晓世故，而且用心细致，能够未雨绸缪。这二十一节这里写着，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似乎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容易引起争议哈、哦，他的生活上上面是不是他的方式是不是有点太奢华了？Matthew Henry 啊，他的这简介一下，这里评论说他自己的穿着富丽优雅，是细麻是紫色布做的，这是与他的地位和身份相称的。因为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所以她就是今天所说的参议员或者执政官的妻子。虽然彼得在他的书信啊，就第三章哈，那里面就写到他劝诫基督徒妇女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当然彼得在这里不是为摩西的律法再添点什么东西，因为彼得接下来举的圣洁妇女的例子举的是萨拉。我们知道萨拉也是，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嘛，他们家经营生出甚多哈、哦。所以敬虔妇女的关键是信仰上帝，并且落实在行善上。彼得前书在三章六节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我们不能说生活越贫穷就越敬虔，也不能说穿得破烂就越属灵。为主受苦受穷是好的，但是主若赐我们财富和地位，只要我们用来荣耀上帝造福他人啊，这也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在《长道书》和《腓立比书》里面都有很好的表达啊，这里我就不仔细一个个念了哈。我们还我想也念一下哈，这个《长道书》里面这里读到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道，我并不是因为缺乏就说这话，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里提供的原则就是要穿得得体，既要就不要又不重视穿着，也不要刻意打扮，就是要合乎中道。有位牧师说，基督徒妇女的着装要注意这三方面啊，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他说，首先要保持自己在丈夫面前的形象和吸引力，其次是要穿着是要适合自己在家庭里与主人的角色，第三是要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这个场合工作所在的场合 自己的工作相称，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吗？那这位才德母亲，她个性坚强哦，因为我想她从小到大，无论是跟着她父母，还是一个人在外，她一定经历过无数的挫折和摔打。她非常通晓世故，她会知道人性是容易，我们怎么说，狗眼看人低哦。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她会让自己和她的家人穿得体面，适合场合和身份。没有条件的话，就只能像我妈说的，穿得暖和，穿得清清爽爽就可以了。所谓的是贫女巧梳头，穷家勤扫地。这位夫人，她我们看到她也没有什么 MBA 学位哈，但是她真是一位我说的 crisis management specialist， 就是紧急事务管理专家。我们看到她真的是能够未雨绸缪，在每年都能早早的把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当然最好的衣服是什么呢？还是美德和能力。这里25节写的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看来这位母亲是个乐观的人，因为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平时他一定有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但是因为他的信心和盼望，他想到他的日后就喜笑。因为他一定深深知道他在主里的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徒然的。就像加拉太书里面写的，我们行善不可上志，到了成时候就要成。我想一个人的坚强的人啊，一般是持乐观主义的立场，因为他们总是有盼望。在我信主前遇到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不知怎么样，我就会发出天无绝人之路。我信主后我发出的则是神的恩典够我用，说明我也是个坚强乐观的人。前苏联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啊，他曾获得81年的最佳外国语片奖。里面的名言是别哭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在不该哭而该行动。我当在 Kentucky 最艰难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 Kentucky 不相信眼泪，在洛杉矶我会说洛杉矶不相信眼泪，到了 Virginia 我会说 Virginia 不相信眼泪。我相信神一定会领我出死荫的幽谷，带我进幽草垫我进青草地上。所以这位才德的母亲绝对不会因为丈夫如果在外面收入少啊或者怎么样，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苦恼。她也不会因为自己照顾家庭减少了她自己在社会上发展自己的事业，或者在我们就是说这个晋升社会上得到晋升的机会，她就会这个坐卧不安哦，就会觉得很好像没有成就感。反之，他就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奉献到家庭的建造上，因为他知道智慧的夫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夫人亲手拆毁。第五点，我们看到这母亲，她的坚强和表现在她公平待人，乐善好施。15节说，她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给婢女。我们看到这母亲对婢女没有歧视，没有颐指气使，就一副就觉得就可以发号司令的就可以了。她亲自做工，我想她干的活零零总总加起来一定比婢女做得多。孩子们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他们一定会看到母亲所做的这一切，所以她给孩子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他这是给孩子的最好的教育，就是告诉他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分工不同。他这样做也体现了他特立独行的品格，因为他蔑视社会上一些的不公平。因为社会总喜欢把人分成3、6、9等，有些人则可以永远享受特权，高人一等还以此为傲，另一些人只是处心积虑的要往那个高位攀登， 或者要引导自己的孩子把高官厚禄、出人头地当作目标。小时候我记得我妈曾经被下放到工厂车间劳动，那是一个造船厂。我妈多次带我，那是我十岁左右啊，去码头一个幽暗的车间，让我帮着叔叔阿姨们干活。我干的是帮他们准备擦机器的那个沙头啊，我们叫苏的啊。叔叔阿姨表扬我做得好的时候，我就回答为人民服务总就是要全心全意嘛。听说让他们印象深刻啊。我妈妈对工人很好，经常请他们来家里吃饭，这些工人也会帮我们家干些重活，因为我们家都是女孩啊，然后我爸又是差不多是一个文弱书生，所以反正我是很喜欢这些工人啊，觉得他们非常的淳朴豪爽。我爸单位里大多数就是知识分子，就很不一样，所以我想我的平民观是主要来自于我妈妈。我自己也是鼓励我的孩子尽早出去打工，而且从越底层做起越好，而不是一定要找一个什么镀金的实习工作，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儿子 Aaron 一直在他学校的一个美国餐馆送外卖，我觉得很自豪。他可以就是帮我们减轻一点负担。这位才德的夫人不仅主持管理家务、亲自劳动，而且她还从事社会救济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二十节说，她张手周济穷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她这里所做的慈善工作都是她主动去做的，不是因为环境的压力，也不是因为贪图名声。犹太拉比传统的解释说，他这里的救济工作不仅仅是衣食金钱方面的帮助，也包括他对圣经的研究，为人们提供真理这方面的帮助。最后，母亲的坚强表现在他在话语上充满智慧和仁慈，很少有过失。二十六节这里想到，母亲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可能都有体会，管住自己的嘴需要有多坚强的意志，所以母亲这一点一定让她的儿女们非常的佩服。对于丈夫而言，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箴言二十一章里面提到，这个丈夫说，宁可住在房屋的顶上，也不在宽阔的房屋里与争吵的夫人同住，所以这个就挺严重的。这位贤德的夫人心中有爱，因为她不仅在行为上善待家人、善待穷人，在言辞上也表现出她的爱心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难的好像就是用言语把自己心中的爱就表达出来，就是说什么爱在心中口难开哈。然后我们还是就相信说打是疼来骂是爱，也有这种哈。如果真的是这个，如果真的是里面有爱，然后用这个打是疼骂是爱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觉得这也是一种扭曲的表达方式。但是圣经就要求我们要把爱心体现在日常的言语上，这就需要智慧，需要寻求上帝赐给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谦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的，这个是很有挑战，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生长的环境，这个语言污染不比雾霾啊或者其他环境污染好多少。邻里的吵架，夫妻的拌嘴，商场里的干仗，电视电影里或者小说里各种各样的限制级的语言，那都无时不处的这个潜移默化影响我们。有些年轻人还以说限制级的语言觉得那样很酷，我们就有的时候想逃避，但是有的时候真是也无处可逃。这位母亲的智慧在于她坚信言教重于身教，少说少管，要说就说仁慈的话，说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语。前两年流行的虎妈战歌 刚刚那个陈英说自己是虎妈，我想的是他很谦虚啊，就是那个虎妈战歌读的时候，我有的地方真的是觉得不寒而栗哦。现在又有一位妈妈，她叫曲颖妍，她是一位香港妈妈，她曾是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当她当上三个孩子的妈妈后，她就辞掉工作，成为了全职妈妈。最近她写了一本叫《怪兽家长》。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因为她发现，为了孩子不落后于人，或者所谓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她发现很多家长一夜间都成了头上长角的怪兽妈妈，督促孩子学习成了他们唯一的任务。有一次曲颖妍她再一次的忍无可忍的把她女儿的书包从三楼扔下去的时候，她开始了反省，她就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她最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大红，大卖。我想这本书是跟虎妈战歌唱反调的。如今曲颖妍他已经出了这本，你看到的怪兽家长二，然后是这个孩子们的复仇，是吧？他这个这个封面上能看到很多小猪啊，他们或者在沉睡或者在呼呼大睡，他就叫孩子复仇记。那孩子啊，他如果一旦发现家长是从功利出发要他们做这做那的，而且经常又态度不好，他们首先第一会失去对你的尊重，第二他们会失去对事情真正的兴趣。也许他们会成功进入什么什么好大学什么的，但是他们对父母的感情永远会打折扣，甚至会记仇。他们不会像这才德的母亲他们的孩子们，他们会满怀感激的由衷的站起来称赞他们的母亲。父母对儿女难免也有失控的时候，说出不该说的话，但我们只要真心的向他们道歉，请他们宽恕。我发现儿女是最 forgiving 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非常通情达理，都是能够很爽快的饶恕家长的。我也是跟儿女道歉过多次，我会问他们 Can you forgive me？ 你们能饶恕我吗？他马上就说 OK 没问题，然后他们就出去玩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为我们所做的有的时候太内疚，如果真的发生了，就勇敢地去向孩子去道歉，他们都会 forgive 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有这个行动。总之才德的母亲她观察家务，不吃闲饭。所以我们看到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么这十一节经文里面描述的，他们不是描述这个夫人的容貌或者身体特征，然后她是主要描述她在家庭和社会中怎么样踏踏实实的工作来发挥她的作用。我知道我们中国的比如说最早的这个诗经吧，他们描写女子的时候是怎么说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他把窈窕放在淑女的前面，淑女是这个才德的意思哈，是有美好品德的意思。所以就是看到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有这一点啊。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强调的，圣经里强调的是美德最重要。所以这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说，二章十节里面说，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上帝的女人相宜。我们看了那么多，我们就一直在问这个母亲这个坚强的这个力量源泉在哪里呢？从这段圣经里我们看到，孩子和父亲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来称赞他母亲的时候，他们一语就道破天机。他们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这位夫人她的身份感和安全感不是，其实她的身份感完全不是来自于她的丈夫和他人的认可，而是来自她的内心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所以这整个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章它的中心就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这母亲坚强的源泉就是她敬畏耶和华，信靠耶和华。前面我们看到几位圣经中其他伟大的女性，她们敬虔的内在根基也是在于敬畏耶和华，其他的方面都是她们外在的体现，她们是怎么样造福他人，她们怎样荣耀上帝。所以我们知道艳丽和美容都是短暂一时的，就是长期存在跟幸福也都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不仅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从古以来就有句话是什么，叫自古红颜多薄命哈。以前那个跟张爱玲齐名的有位女作家叫苏青，她写过一篇叫《红颜薄命论》，写得很深刻啊，我觉得写得很深刻的。现在但是我们看到现代社会却是越来越注重外表和包装，其实都和商业和金钱利益有关。大家就想想，如果我去举个牌子，上面写着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举着这样块牌子站到韩国的什么整容诊所前面，或者站到上海的什么美容院前面，会怎么样？我想肯定被人打出来哈。圣经里面说，妇女美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啊。当然，男人美貌而无见识，也会很可怜的，可悲，可怕。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基督徒女画家，她叫黄美莲，她天生就面容畸形，但是我们看到她画的画是那么的美。他唱歌赞美神的时候，他的脸上会浮现出这个无限的这个平安和喜乐，我真的是觉得他是那么的美。我想神让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智慧的增多，让我们容貌开始衰老，身体也开始虚弱，是让我们谦卑下来，与世无争，单单的来依靠他，在他怀中安息。所以我很喜欢和老人在一起啊，我觉得他们好美，因为他们又有智慧又有谦卑。这里我说母亲是无条件的爱，自我信主以来，每次我祷告求主告诉我如何去爱某一个人的时候，主总是对我说，孩啊，你要像我爱你一样去爱他。主爱我们真的是无条件的，他爱我们，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这位才德的母亲，她之所以能够做到，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一生让家庭美满和睦，是因为她对他们有没有条件的爱，也就是有像主一样的爱，恒久忍耐，满有宽容，满有恩慈。就像耶和华在旧约里怎么样爱反复被盗的以色列人一样。这位母亲也不是一位痴心的母亲，以孩子为中心，当孩子离开他们的时候，他的生命好像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段好了歌啊，大家可能很熟悉，叫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所以痴心父母注定了要伤心和失望。这位父母不是痴心父母，他所做的一切仅仅就为耶和华，他心甘乐意，不求回报。因为他不求回报，他也就不太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当然他是人，当有人有孩子顶撞他，不尊重他，甚至在背后伤害他，或者不管面前面后的伤害他，他也会生气和伤心。但是他不会 dwell 或者沉迷在这种负面的情绪里，而是在神的里面宽恕他们，把重担卸给神，然后就轻装上阵。这位母亲一生也一定有很多的碰到很多的灾难甚至横祸，但是因为她对神的信心和盼望，总是能够让她每次都重新站起来，充满爱去爱她的子女家人和她周遭的人。黎巴嫩的诗人纪伯伦他一首诗中说，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在流血，一颗心宽容。 所以100%无条件的爱只有神能够做到，但是母亲的爱真的可以无限地接近他。太多感人的母爱的故事，我不能在这里一一诉说。大家看到，这是一盆蟹爪兰，哦，螃蟹的蟹哈，像蟹的爪子一样，蟹爪兰。我很喜欢它们，因为它们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它很有耐力，而且不断的能开出美丽的花朵，一茬一茬的。这盆是去年正义大哥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我们家的，他送的时候的花开得满满的，但是在运回家的途中怎么就受了冻，所以一拿到家这花就一下全部谢了，然后叶子也蔫了。哎呀，我等了几天看他还没有什么这个复苏的现象，我就给他剪了一个头发，就把那个爪子都剪短了，然后给他浇水，然后给他晒点太阳，然后结果很快的看到他啊，就复苏了，叶子都挺起来了，也变绿了。然后再看，在我剪刀剪的伤口之处，它都长出了新叶，啊，每个新叶的中间都长出了那个花骨朵儿。很快，它们就在阳光下慢慢的绽放。所以，在这个母亲节，我愿意把这个蟹爪兰献给在座的母亲。无论你们是初为人母，或者你们打儿女已经到了 teenager， 到了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或者你是单亲，或者你是继母，或者你是已经是空巢，或者你已经开始含饴弄孙，我愿意神纪念你们在这个人间所做的一切，你们的坚强，你们对儿女所付出的啊，这样无条件的恩赐满满的爱。谢谢大家，母亲节快乐。